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一直在讲，前一段时间我们就讲圣灵的内住，讲了很多啊，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工作完成之后，就把剩下的这个时代整个交在圣灵的手里。而我们除了发现、知道、经历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啊，他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说：“我与父要到你们那里去。”因为借着圣灵，耶稣基督能够继续的对他的儿女有恩典，能够说话，能够关怀，能够牧养，这是神性中间特别的一件事情，让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正经历以马内利是怎么回事。不仅在耶稣基督自己身上他与父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并且在信的人身上也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除此以外，他也是能力的灵，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也是传扬福音，让彼得有清楚的认识。圣灵降临下来，整个时代的开始，他也是真理的灵。所以我们讲圣灵工作是全面的工作，不是偏在哪一方面。那今天这段经文很明显的，它分成前一半跟后一半啊。刚才冯弟兄说，我们前面读的这段圣经从使徒行传第四章到整个结束，还有第五章开始讲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情，又回过来讲神的手在他的儿女中间，所以很多人就尊重他们，又回到当初教会一种和谐的光景。当中这段经文的确很多人不愿意看，也不愿意明白。我们可以回来跟大家看看经文啊，继续放，把经文放在那里。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段经文怎么回事。我说很难讲，我也在读这些前辈们讲道的时候，几乎没有发现有一个人讲这段经文，有的话也是 in passing comment， 一句话两句话带过去了，很少有人专门拿这个做题目来讲一段圣经。那不要这样说了，剩下来我跟陈牧师商量，请他选回应诗歌的时候，他跟我抱怨没有找到诗歌，找不到讲这个信息的诗歌。可见教会历史中间几千年，甚至改教运动400-500年之后，真正在这方面有信息的人，或者说讲这方面信息的人不多，很不情愿，因为这不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竟然有人暴毙。那这里我们先讲一讲背景的问题。第四章就给我们这样的背景，路加叙述这段经文的时候，叫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他事实上是在重述使徒行传刚开始第二章那几句话。我们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看见，当主耶稣教会开始的时候，他说众人都第二章41节开始，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也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这是教会属灵的生活。然后讲到对众人、对耶路撒冷的影响，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路加记载的时候初期教会正常喜乐荣耀的光景。那你看在第四章也是这样，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这就是跟第二章很像了。然后你看第五章第十二节， 也是回到那个基本的陈述啊，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十五节，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在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们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都来得了医治，又回到教会正常应有的光景。那在这些陈述中间，叫我们看见一些历史的背景，初代教会过一种团体的生活，他们都住在一地方，而且凡物公用。当然这件事情也因为第五章所发生的这件不幸的事情，我相信以后教会也就没有再实行凡物公用。在教会历史上有不少的团体曾经也恢复过凡物公用，有一些是比较出名的，而且有一些是做得非常好的。在德国就有一些共同弟兄会，他们都是把田产家业卖了住在一起。其实最早的时候修道院是这样。大家知道有非常出名的人叫 San Francis of Assisi， 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把他的家业卖了分给穷人，然后他就到修道院去。当然就在修道院里面都是自给自足，种田有粮食，养一些牛羊，有乳制品，有肉类，自己维持生活。他们也是不再有个人财产的事情，这些都是教会历史上所做过的事情，当然也是可能根据使徒行传这里所发展出来的。不仅这样，就在中国也有一些团体实行凡物公用，比较出名的就是耶稣家庭。耶稣家庭他们进入耶稣家庭的时候，把所有的家当都要卖掉，都奉献给教会，而且在一起共同生活。那当然这件事情行在这个有共产主义，这个 commune 有公社之前，其实耶稣家庭是非常严重受逼迫的一个基督教团体。有三个团体在中国政权改变的时候受的最多的逼迫，其中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耶稣家庭。什么原因我们不必去分析，反正事实如此。我猜想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已经比共产主义做得还彻底啊！今天我们不在这里宣传共产主义，而且凡物公用这个原则也不是强迫的。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这里的事情的确发生在教会历史上是有他一席地位，但是很清楚一件事情，当初没有一个人是强迫的，都是自己甘心乐意的拿他所有的卖了田产家业放在使徒脚前，让使徒们来分配。上个礼拜我们讲彼得在门口医治那个瘸子，这个风声大概是传得很快，所以彼得约翰是教会的领袖，使徒中的领袖，那个瘸子看着他指望要得着什么，指望要得着什么，因为听说这两个人很有钱，如果不是自己的钱也经手很多钱，说不定油水可以捞一点，所以指望要得着什么。没想到彼得讲了那番话，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了你。师母跟我说我上次讲的道太过分了，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不是强调所有的，是强调耶稣是彼得所有的。所以你看这些使徒们虽然经管许多的财物，这些钱没有一分粘在他们自己的手上，更没有一个粘在他们自己心里面。这些凡物公用必须由属灵的人来处理，才不会有任何的流弊。这里事情的发生，你可以看见当初凡物公用不是一个制度，也不是以后那些团体设立比较好的规章好的制度使他没有漏洞而能够实行这些原则，都不是，是神的儿女甘心乐意的。他没有教会没有要求，但是弟兄姊妹甘心乐意。这里发展一件事情，你要晓得保罗以后写书信，使徒行传发生的时候新约的正典还没有完成，使徒行传所记载是一件一件发生，保罗的书信也都还没有。到保罗写的书信以后，你注意到一件事情，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 捐的乐意的，奉献的乐意的，是神所悦纳的。换句话说，你可以知道这里面更重要的原则，不在于奉献，而在于乐意，甘心乐意。所以凡是甘心乐意摆上的，不论多少，神都悦纳。当然，这些早期的信徒们不晓得他们是为什么事情这么受感动，或者是因为当地有更多的缺乏，所以他们都宁愿把家产卖了，也不知道这些家产有多少，反正都放在使徒脚前。当然现实的好处，因为统一的分配，就没有一个有缺乏的。分享，其实这个分享的原则今天在教会里面还是这样，教会里面分享的原则比凡物公用更重要啊，你知道凡物公用也有一些麻烦啊。这个今天施丹不在这里，我讲一两句。每年清理的时候啊，当然他不是唯一的人，我就很紧张，因为很多厨房里的东西都会给他丢光，清洗嘛，全部清出去。我的辣椒啊，干的辣椒啊，这个五香粉啊，这个姜粉啊，我把它看作宝贝的，过了一天都没有了，都清掉了。凡物公用嘛，当然他就把它丢掉了，因为看看以为过期了啊。事实上有些东西大概是过期了，我过期的东西很多，包括茶叶啊，都可以丢掉。所以我说呢，蛮紧张的，为什么？没有一样是我的嘛，拿出来大家用的就是大家的东西了。那么要有人丢掉，也无缘可诉了，不是我的东西，丢掉就丢掉了，对吗？这是笑话，你们可以告诉史丹，可以告诉他，没关系。但这里一个原则，甘心乐意，甘心乐意，凡物公用，分享，这些原则比外面实行是不是都卖了田产家业更重要。所以这些事情在当初教会是好的，它有良性的影响，很多人看见大家这样做也跟着做了，所以蔚为风气。当然其中一个提到一个人叫做巴拿巴啊，为什么提巴拿巴？因为这个人在教会历史中间是非常重要很出名的，他又叫劝慰子，他的本来的名字叫做约瑟。为什么叫劝慰子？我相信他有恩赐，能够用话语来帮助人，使人心灵得的安慰。他是一个立位人，讲得很清楚。这里呢，我对那些读旧约圣经的人需要加上一些解释。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旧约里面，立位人是不准许拥有田地的。当神把产业分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时候，所有支派都分到地了，唯有立位人不分。为什么？立位人专心做神的工作，所以神给他们两样，一个呢是在城里面熟成的郊野可以放牧他们的牛羊，另外一方面耶和华神说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神自己是他的产业，所以他们不需要其他的产业。我出来蒙召侍奉主说，就是因为这句话大受激励。怎么说呢？当初我蒙召的时候，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弄清楚，我说神啊，如果你这样恩待我，其实我得救的时候就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如果神是真的，耶稣基督是真的，那为什么我不信他？而且我要把自己奉献一生来侍奉他。虽然我那时候刚刚信主，还不懂什么叫侍奉，那我有个年长的弟兄告诉我说， 你开我什么玩笑，圣经还没读过一遍怎么侍奉神啊？我想想也对，就先来读圣经。过了几年神再一次呼召我，那个时候我唯一的考虑就是说，是不是神呼召我？如果神呼召我，我想没有个老板比这更好，同意吗？如果神呼召我，他是我的老板，他要不要负我的责任呢？当然要。所以我就说如果神是真正呼召了我，那我怕什么？我的一生都在他的手里，我不必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对不对？耶稣也说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不如最花一朵呢。所以侍奉主的人，立位人有一个最稳当的产业，就是神自己，不会有缺乏。当然这件事情在以色列的百姓属灵光景好的时候，你看见立位人丰丰富富有余，在西西家的时候他们恢复了神儿女的侍奉，所以他就问他们，他们说我们都吃饱了而且有余，换句话说本来吃不饱，吃不饱是神儿女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有奉养立位人。 刚才我讲两个产业，一个是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另外呢，神要他们奉献，以色列百姓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作为利未人的需要。所以利未人如果以色列百姓正常的话，他们所有的依靠就有着落。但是以色列人光景不好，跟神中间出了问题，不肯奉献，那这些利未人就苦巴巴的，也不知道向谁去要，对不对？你跟谁要啊？哎，你有没有奉献十分之一啊？那话不问不出来。所以呢，就不得已自己要想办法。所以当属灵光景失败的时候，很多利未人自己下田，又没有自己的田，只好做帮助别人啊。我们相信很多人没有办法生活的时候，他也不管自己是不是利未人了。所以我其实也很同情，如果传道人没有办法供应自己生活，需要去兼差也是好的。这些讲了这么多关于财务事情不说也罢，因为我们相信神的供应丰丰富富有余。良性的影响，像利未人为什么可以有产业呢？你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个巴拿巴的产业不在犹太全地，在哪里啊？在居比路。因为不在迦南地，所以呢，没有迦南地，没有以色列的制度，没有犹太人制度，没有这些祭司奉养十分之一制度。当然，可能他的先祖流亡到外邦去了啊。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整个失败，属灵光景失败之后，神就把他们赶逐离开了迦南地，以至于他们分散在全地、全球各地。虽然有几次的归回运动。一直到1945年以色列人开始48年开始归回，二战胜利以后以色列重新立国，到现在呢还是很全地更多的人，更多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住在哪里最多啊？哪一个国家犹太人最多啊？是以色列国呢还是哪里啊？以色列是不是犹太人最多的地方？不是，美国是犹太人最多的地方，差不多以色列的一倍半到两倍，都还在各地。这是讲以色列流亡他们的辛苦。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利未人开始有自己的田产，但是巴拿巴把它卖了来放在使徒脚前。这些都很好，到现在所有凡物公用分享爱心的原则都是正面的，没有一件反面的事情，个人都蒙大恩，都很高兴，因为神给个人运用都很充足，彼此照顾。很不幸的，有些人鱼目混珠。刚才我们读到这段故事，亚拿尼亚、撒菲拉也把他的田产家业卖了。圣经里面路加特别记载，却把价银私下留下几分，然后放在使徒脚前。结果是什么？两个人忽然暴毙。他的丈夫亚拿尼亚先死了，过了3个小时，妻子进来，还是一样。彼得几句话，两人倒地死了。在这里，有些人懂得法律的要问一下：彼得有没有罪呀？彼得要不要负责任呢？啊？有没有人读法律的？有没有稍微懂一点法律的？郑然最近在一个法律事务所做事，他不算律师。有没有人知道法律的？请问彼得这句话，亚拿尼亚倒了，又一句话，撒菲拉死了。彼得要不要负责？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你说不要 ，OK， 就算不要，是你们说不孝的哈，不是我讲的哈。你们说彼得没有谋杀任何人，对吧？圣灵的工作，你怎么找圣灵算账呢？这里的事情。其实不这么简单，其实不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们来讨论为什么会有这么样严肃的事情发生。我们来看一看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奉献。什么叫奉献？奉献的动机是什么呢？刚才我说捐得乐意的，是神所悦纳的。他们奉献的动机是什么呢？大家分析一下看，当这么多人都把田产家业拿出来的时候，会不会造成一些 好的名誉啊。哎呀，他也把田产家业奉献了。巴拿巴你看他多好，他本来就是好人，他也把家产奉献多了，多一点少一点，至少有很好的名声，对不对？那亚拿尼亚和撒贝拉他们奉献动机单纯吗？单不单纯？单不单纯？请说。很简单啊，为什么不单纯？你怎么知道不单纯？黄子梅勇敢，他上当了，因为他说了我就要问他，那你怎么知道他不单纯？很复杂，相当复杂。他答对了，相当复杂。但是我们并不能以此来论断他们，对不对？我们如果能拿此来论断的话，也有些危机。因为我刚才说当初的奉献都不是制度化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如果读圣经的话，你要仔细，要仔细。我们再看好吧，第五章，这里从第二节，他说路加记载，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请注意，第二节到第三节中间没有任何加以其他的叙述和解说。彼得就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 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这里彼得有没有先问？有没有问他问题？一来就说，你为什么私自留下几分？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为什么欺哄圣灵？彼得连问都没有问。那为什么彼得会有这样的疑心呢？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判断呢？我告诉各位，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我不相信彼得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完全不认识。这里记载有名有姓，圣经记载不是任何人，不是随便哪个人，这里讲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我相信在教会长久的相处中间，人每一个人人品别人都会知道。虽然圣经知道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你知道有些很可怜的事情，很可惜的事情，教会里面还是选择那些可爱的去爱，不可爱的不爱，对吗？不可爱就不爱嘛，可爱就爱嘛，这是圣经教训吗？有一个传道人讲得很好，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你不能不爱他。教会里呢，耶稣只有说彼此